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有些时候家里非常艰难，而这种情形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日子，大家吃得很苦，感觉最清楚的要算克里斯朵夫。父亲是一点儿不觉得的，他第一个捡菜尽量的拿，他叽叽呱呱的说话，自得其乐的哈哈大笑，全没注意到他的女人强作笑容和瞧他捡菜的那种目光。盘子从他手里递过来，一半已经空了。路易莎替孩子们分菜，每人2个马铃薯。轮到克里斯朵夫，往往盘子里只剩了3个，而母亲自己还没拿。他早已知道没轮到他就已经数过了，他便鼓足勇气，装作满不在乎地说：“只要一个，妈妈。”路易莎有点不放心了，2个吧，跟大家一样。不，真的，我只要一个。你不饿吗？对了，我不大饿。可是路易莎也只拿一个，他们俩仔仔细细的剥皮，把它分成小块，慢条斯理的吃着。母亲留心看着他，等他吃完了就说：“喂，把这个吃了吧。”“不，妈妈，你可是病了？”“不是的，我吃饱了。”有一回父亲怪他作难，把最后一个马铃薯充公，自己拿去吃了。从此克里斯朵夫留了神，把剩余的一个放在自己盘里，留给小兄弟恩斯德。他一向是贪嘴的，早就在眼梢里瞅着了。待了一会儿就说：“你不吃吗？给我行不行，克里斯朵夫？”啊，克里斯朵夫多恨他的父亲，恨他的不想到他们，连吃掉了他们的份儿都没想到。他肚子多饿，他恨父亲，竟想对他说出来。可是他又高傲地想起来，自己没有挣钱的时候，没有说话的权利。父亲多吃的这块面包是父亲挣来的，他还一无所用，对大家只是一个负担。将来他可以说话，要是还能挨到将来，哦，就怕等不到那一天，早已饿死了。这种残酷的挨饿的痛苦，他比别的孩子感觉得更清楚。他的强壮的胃受着毒刑，有时他为之发抖头疼，胸口有个窟窿在打转，越转越大，仿佛有把锥子往里钻。可是他忍着不说，他觉得母亲在注意他，便装作若无其事。路易莎很揪心的，隐隐约约的懂得，儿子省着不吃是为了让别人多吃一些。他拼命丢开这念头，总是丢不开。他不敢追究，不敢查问克里斯朵夫的真情。要是真的，他又怎么办呢？他自己从小就挨饿惯的，既然没有办法，抱怨有什么用？的确，他因为身体衰弱，不需要多吃东西，没想到孩子挨饿的时候更难受。他什么话也不和他说。有一两次，两个孩子跑在街上，曼西沃出去了，他要大儿子留在身边替他做点小事儿。 他绕线，克里斯多夫拿着线团，冷不防他丢下活儿，热情冲动地把他拉在怀里，虽然他很重，还是抱他坐在膝上，紧紧地搂着他。他使劲把手臂绕着他的脖子，他们俩无可奈何地哭着，拥抱着。可怜的孩子，妈妈，亲爱的妈妈。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可是彼此心里很明白。克里斯朵夫过了好久才发觉父亲喝酒，曼西沃的酗酒并不超过某个限度，至少在初期，发酒疯的时候也并不粗暴，大概总是过分的快乐。他说些傻话，几小时地拍着桌子，指着喉咙唱歌。有时他死拖活拉地要跟路易莎和孩子们跳舞。克里斯朵夫明明看见母亲垂头丧气，躲得远远地低着头做活。他尽量地不看酒鬼。他要是说出使母亲脸红的野话，他就很温和地叫他住嘴。可是克里斯朵夫弄不明白，他多么需要快乐，父亲兴高采烈地回家，在他简直像过节一样。家里老是那么凄凉，这种狂欢正好让他松动一下。父亲的滑稽的姿势，不三不四的玩笑，使他连心都笑开了。他跟着一起唱歌跳舞，觉得母亲很生气的喝阻，他非常扫兴。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父亲不也在那样做吗？虽然他一向头脑很灵，把事情记得很清，觉得父亲好些行为都跟他儿童的正直的本能不尽符合，可是他对父亲仍旧很崇拜，这在儿童是一种天然的需要，也是自我挚爱的一种方式。倘使儿童自认为没有能力实现心中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骄傲，他就拿这些去期望父母；而在一个失意的成人，他就拿这些去期望儿女。在儿童心中，父母便是他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人物，而保卫他的人，带他出气的人。父母心中的儿女亦然如此，不过要等将来罢了。在这种骄傲的寄托中间，爱与自私便结成一起，其奋不顾身的气势，洁净温存的情绪，都达于沉醉的境界。因此克里斯朵夫把他对父亲的一切怨恨都忘了，尽量找些敬仰他的理由，羡慕他的身段，羡慕他结实的手臂，他的声音笑貌，他的兴致，听见人家佩服父亲的演技，或者父亲过甚其词地说出人家对他的恭维话，克里斯朵夫就眉飞色舞，觉得很骄傲。他相信他的自吹自擂，把父亲当作一个天才，当作祖父所讲的英雄之一。一天晚上七点光景，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小兄弟们跟着老祖父散步去了，母亲在河边洗衣服。门一开，曼西沃闯了进来，他光着头，衣衫不整，蹦蹦跳跳的，一倒便倒在桌前的椅子里。克里斯朵夫笑了，以为他像平常一样又来玩把戏了，便迎上前去。但走近一看，他再也笑不上来了。曼西沃坐在那里，垂着手臂，眨巴着眼睛望着前面，脸色通红，张着嘴，不时发出很可笑的蝈蝈声。克里斯朵夫愣住了，他先是以为父亲开玩笑，可是看他一动不动，便害怕了。他喊着：“爸爸，爸爸！”曼西沃仍是像母鸡一样咕咕地叫，克里斯朵夫无可奈何地抓着他的胳膊，尽力地推他、摇他：“爸爸，好爸爸，你回答我呀！”曼西沃身子软绵绵地晃来晃去，差不多快倒下来。他脑袋向前，对着克里斯朵夫的头伸过来，瞪着他，气哼哼地嘟囔着，根本说不成话。 感到克里斯朵夫的眼睛和他神色错乱的眼睛碰在一起的时候，孩子忽然大吃一惊，逃到卧房的镜里头，跪在床前，把脸埋在被窝底下。这样过了半晌，曼西卧在椅子上重颠颠的摇摆傻笑，克里斯朵夫掩着耳朵不愿意听，打着哆嗦，他的心绪真是没法形容，只觉得昏天黑地，又是怕又是痛苦，仿佛死了什么人，死了一个心爱而敬重的人。一个人也不回家，屋子里只有父子两个，天黑下来了，克里斯朵夫的恐怖一分钟一分钟的增加，他不由自主的要伸着耳朵听，可是一听那个认不得的声音，全身的血都凉了，瘸腿似的钟摆替那胡闹的怪声打拍子，他受不住了，想逃了，可是要走出屋子，非在父亲面前过不可，而克里斯朵夫一想要看到父亲的眼睛就发抖，仿佛会吓死的，他想法儿蹲在地下，手脚并用地爬到房门口，他既不敢喘气，也不敢抬头望一眼，只要在桌子底下看到父亲的脚有点小小的动作，他就停住，醉鬼的一条腿在那里索索的抖。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门口，笨拙的手也抓住了门钮，不料慌慌张张的一松手，门又突然关上了。曼西沃想转过身来看，他坐着摇摆的椅子冷不防失去了重心，稀里哗啦的倒在了地下。克里斯朵夫吓得连逃出去的气力也没有了，靠在墙上，眼看着父亲躺在脚下，他喊救命了。一跤跌下，曼西沃清醒了些，把摔他下地的椅子骂着咒着捶了几拳，挣扎着想站起而站不起来之后，他背靠着桌子坐定了，开始认出周围的环境。他看见克里斯朵夫哭着，就叫他过去。克里斯朵夫想逃，可是挪不动身子。曼西沃又叫他，看孩子站着不动，就生了气，读起咒来。克里斯朵夫只得浑身哆嗦地向前，曼西沃把他拉过去，抱他坐在膝上，先拧着孩子的耳朵，结结巴巴地把儿童应该如何尊重父亲的话教训了一顿。随后他忽然改变了念头，一边说着傻话，一边把他放在怀里颠簸，哈哈大笑，然后他又急转直下地想到不快活的念头，哀怜孩子，哀怜自己，紧紧搂着他，几乎叫他喘不过气，把眼泪和亲吻盖满着孩子的脸。末了他高声唱着，我从何处求告，摇着孩子给他催眠。克里斯朵夫吓昏了，一点儿不敢挣扎，他在父亲怀里闷死了，闻到一股酒气，听着醉汉的打嗝，给讨厌的泪水与亲吻的口水沾了一脸，他又害怕又恶心地在那儿受难，他真想叫喊，可是一声也喊不出，他觉得这可怕的情形仿佛有一世纪之久。直到后来房门一开，路易莎挽着一篮衣服进来了，她大叫一声，把篮摔在地下，拿出她从来未有的狠劲儿，奔过来从曼西沃怀里抢出了克里斯朵夫。哎呦，该死的酒鬼，她嚷着，眼里冒着火。克里斯朵夫以为父亲要去杀死母亲了，可是曼西沃被他女人声势汹汹的态度吓呆了，一句话也没有，哭起来了。他在地下乱滚，把头撞着家具，嘴里还说他是对的，他是一个酒鬼，害一家的人受苦，害了可怜的孩子们，他愿意马上死掉。路易莎转过身子不理他，把克里斯朵夫抱到隔壁房里，尽量的抚慰他。孩子还在发抖，对母亲的问话也答不上来，接着他又嚎啕大哭。路易莎把他的脸在水里浸了一会儿，拥抱他，对他说着温柔的话，和他一起哭了。 终于他们俩都静下来，他跪在地下，叫克里斯朵夫也跪在旁边。他们做了个祈祷，求上帝治好父亲这种恶习，使他仍旧和和气气的跟从前一样。路易莎安排孩子睡下，她要母亲坐在床边拿着她的手。那一夜，路易莎在发烧的克里斯朵夫的床头坐在地下打鼾。过了一晌，克里斯朵夫上学了，他老望着天花板上的苍蝇，把拳头捶着旁边的孩子，推在地下。他动个不停，笑个不停，从来不念书。有一天，克里斯朵夫自己摔在了地下，讨厌他的老师便说了句难听的话，引射某个大家知道的人，说他大概要青出于蓝地走上那条路了。所有的孩子听着都哈哈大笑，有些同学还揭穿隐喻，加上一些又明白又有分量的注解。克里斯朵夫爬起来，羞得满脸通红，拿起墨水瓶对准一个正在笑的人扔过去。老师冲上来就是一顿拳头，用鞭子抽他，要他跪在地下，再加上极重的罚课。他脸色发了青，憋着一肚子怨气回家，冷冷地说他再也不上学了。家里人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明天早上母亲提醒他该上学了，他却安安静静地回答他早说过不去的了。路易莎对他软片硬下都没用，他坐在一角死赖在那里，曼西沃揍他，他就直嚷，每次揍过了叫他上学，他总是火气更大的回答一声不去。人家要他至少说出理由来，他却咬紧牙关死不开口。曼西沃抓着他硬到学校交给老师，可是他一到座位上就有计划的毁坏手头所有的东西，墨水瓶、笔、练习簿、书本，而且故意做的叫人看见，带着挑战的意味望着老师。结果他被关进黑房，过了一会儿，老师发现他用手帕扶着脖子拼命往两头拉，他要把自己勒死，人家只得打发他回去。克里斯朵夫很能吃苦，他结实的身体是父亲与祖父的遗传，家里没有一个娇弱的人，生病也罢，不生病也罢，他们从来不抱怨，什么也不能使克拉夫托父子的习惯改动分毫。他们不管什么天气都出门，夏天跟冬天一样，几小时的淋着雨或晒着太阳，有时还光着头敞开着衣服。由于疏忽或由于逞强，走上几十里地也不觉得疲倦。可怜的路易莎一声不出地跟在后面，血色全无，两腿虚肿，心跳的要蹦出来了，只能走一下停一下。他们又可怜他又瞧不起他，克里斯朵夫也差不多要跟着他们轻视母亲了。他不懂一个人怎么会生病的，他跌了一跤，碰了一下，弄破了、烫坏了的时候，他是不哭的，只对着使他受罪的东西生气。父亲跟小伙伴们的强暴，街上和他打架的野孩子，把他磨练得十分结实。他不怕挨打，鼻青眼肿的回家是常事。有一天，他在这一类的恶斗中被敌人压在身底下，拼命把他的脑袋撞着街上的石板。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快闷死了，他可认为稀松平常，预备把这一套照样去回敬别人。然而他也害怕许许多多的东西，虽然为了骄傲而不说，但他最痛苦的莫过于童年时代那些连续不断的恐怖，尤其有两三年之久，他们像病一般的把他折磨着。他怕藏在暗处的神秘的东西，怕那些要害人性命的恶鬼、蠢动的妖魔，那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有，而且到处都看得见的。 一方面这是原始动物的遗传，一方面因为出生的时期生命与虚无还很接近。在母胎中昏睡的记忆，从冥顽的物体一变而为幼虫的感觉，都还没有消失。这种种的幻觉便是儿童恐怖的根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他怕那扇阁楼的门，他正对着楼梯，老是半开着。他要走过的时候，心就跳了，便鼓足勇气窜过去，连望也不敢望一下。他觉得门背后总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逢到阁楼门关上的日子，他从半开的猫洞里清清楚楚听到门后的响动。这原不足为奇，因为里边有的是大耗子，但他的幻想认为那是一个鬼怪，身上是七零八落的骨头，百宠千筐的皮肉，上面是一个马头，一双吓得死人的眼睛，总之是奇奇怪怪的形状。他不愿意想他，但不由自主的要想。他手指颤巍巍的去摸摸门键是否拴牢，摸过之后走到半楼梯，还要再三回去瞧瞧。他怕屋外的黑夜，有时他在祖父那边待久了，或是晚上被派去有什么差事。老克拉夫托住的地方差不多已经在城外，一过他的屋子便是上科隆去的大路。在这座屋子与市梢上有灯火的窗子中间，大约隔着200-300步，克里斯朵夫却觉得有3倍的远。有一段路拐了弯，什么都看不见了。黄昏时的田野是荒凉的，地下都黑了，天上灰灰的，好不可怕。走完环绕大陆的丛树而爬上土丘的时候，还能看到天边有些昏黄的微光，但这种光并不发亮，反比黑夜更叫人难受，黑的地方显得更黑，那是一种垂死的光。云差不多落到地面上，小树林变得很大很大，在那儿摇晃。瘦削的树好似奇形怪状的老人，路旁界石上的反光像青灰色的衣服，阴影似乎在蠕动，土沟里有侏儒坐着，草里闪着亮光，空中有东西飞来飞去，可怕得很，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虫叫得那么尖利刺耳。克里斯朵夫老是提心吊胆，预备自然界中出点什么凶恶的怪事，他飞奔着，心在胸中乱跳。望见了祖父屋里的灯光，他才安心。但糟糕的是，往往老人还没回家，那才更可怕了。田野里只有这所孤零零的老屋子，便是在白天，孩子已经非常胆怯。要是祖父在家，他就忘了恐怖。但有时老人会不声不响丢下他出门。克里斯朵夫没有发觉，室内很安静，所有的东西对他都是很熟很和气的。屋里有张白木大床，床头的搁板上放着一部又大又厚的圣经，火炉架上供着纸花，两位太太和11个孩子的照片，老人在每张相片下面都注着他们的生年死月。壁上挂着嵌在镜框里的悼文， 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粗劣的彩色肖像，屋角放着架小钢琴，另外一角放着一架大提琴，还有是杂乱的书架，挂着烟斗，窗口摆着几盆风吕草，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是朋友。老人在隔壁房里走来走去，可以听见他在抱木头敲钉子，他自言自语骂自己糊涂，再不然是大声唱着把赞美诗、酒歌、感伤的歌、杀气腾腾的进行曲杂凑在一起。在这种环境里，他觉得很安全。克里斯朵夫坐在靠窗的大沙发中，膝上摆着一本书，埋头看着图画出神了。天慢慢的黑下来，他的眼睛迷糊了，终于丢开书本，恍恍惚惚的胡思乱想起来。车轮远远的在路上隆隆的响，一条母牛在田间叫，城里懒懒的钟声奏着晚祷，渺茫的欲望，模糊的预感，在枉然幻想的儿童心中觉醒了。突然，克里斯朵夫心中一慌，惊醒了。他抬起眼睛，黑夜茫茫，侧耳倾听，万籁俱寂。祖父才走出去，他打了个寒噤，靠着窗口还想望一望他。路上很荒凉，万物开始扮起骇人的脸。天哪，要是他会来，谁呢？他可说不出，反正是可怕的东西。屋子里的门都关不严，楼梯咯咯作响，好似有人走过。孩子跳起来，拖着一张沙发、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摆到室内最安全的一角，围成一道栅栏。沙发靠着墙壁，左边一张椅子，右边一张椅子，桌子摆在前面，中间布置一架双折的梯子。他爬在顶上，除了刚才看的书，又另外拿了几本抱在手里，当作被围受困时的防御物。于是他松了口气，因为在孩子的想象中，敌人无论如何不能冲过栅栏的了，那是禁止的。但敌人有时就会从书中跳出来，在祖父随便买来的旧书里，有些附着插图，给孩子很深刻的印象。他又想看又怕看，那全是些神怪的幻境，例如圣安东尼的诱惑，其中有鸟的骷髅在水瓶里下粪，无数的蛋在破开的青蛙肚子里像虫一般蠕动，没有身子的头在走路，屁股吹着喇叭，还有家用的器具和动物的尸身裹着大肠，像老太太般一边庄严的前进，一边行着礼。克里斯朵夫看着毛骨悚然，但就因为厌恶反而常常要看。他老半天地瞪着他们，不时向四下里溜一眼，看是什么东西在窗帘的皱剪中扭动。一本解剖书里有一幅人体的图，尤其迫使他厌恶。快到书中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哆嗦着翻着书页，那些五颜六色的怪模样对他有种特别强烈的刺激。而儿童的创造力把呆板的图画又加了一番润色，他分不清这些光怪陆离的图跟现实有什么不同，而夜里做梦的时候，书中的图画反比白天看到的活的形象对他更有影响。他也怕睡觉，有好多年噩梦老是叫他睡不安稳。有时他在地窖里闲荡，忽然看见风洞里钻进那个解剖图上的人体，对他挤眉弄眼。有时他独自在一间屋里，听见走道上有轻微的脚步声，他扑过去关门，才抓住门钮，外边已经有人在拉了。他锁不了门，没有气力了，只能喊救命。他知道外边要进来的是谁。有时他和家里的人住一块儿，可是突然之间他们的脸变了，做出许多疯疯癫癫的事。有时他很安静地在看书，冷不防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他四周，他想逃，可是被拴住了，他要喊，嘴巴给堵住了。 脖子给紧紧地箍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醒过来，牙齿咯咯地打颤，直哆嗦了好些时候。他怎么样也摆脱不了恐怖的感觉。他的卧室是屋子里没有窗没有门的一角，进口高头有根铁杆挂着条破帘子，就算跟父母的卧房隔开了。重浊的空气迫使他呼吸阻塞，和他睡在一床的兄弟们常常用脚踢他。他头里热烘烘的，白天牵挂着的小事这时给格外的夸大了，化为种种的幻觉。在这种近乎噩梦的神经极度紧张的情形之下，一点极小的刺激都使他很痛苦。地板上咯咯的响声使他惊悸不止，父亲的鼾声大得异乎寻常，不像是人的呼吸，他听着不寒而栗，竟像是一头野兽睡在那里。黑夜把他压倒了，他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是这样的了。他仿佛已经躺了几个月，他喘着气在床上坐起来，用衬衫的袖子抹着脑门上的汗。有时他推醒弟弟洛陶夫，可是他咕噜了几声，把所有的被一起卷在身上，又睡熟了。他这种狂乱的苦闷，只要到帘子下面的地板上吐露一线鱼白色的时候才算过去。这道黎明时分幽微的白光使他一下子平静了，虽然谁也不能在阴影中辨别出来，他已经觉得那道光溜进了屋子，热度立刻退下去，血流也正常了，仿佛泛滥的河水重新回进了河床，全身的温度平均了，他的失眠的干涩的眼睛终于闭上了。晚上快到睡觉的时间，他就惊慌，他打定主意要抵抗瞌睡，预备熬夜，免得做噩梦。可是疲倦终究把他征服了，而且总在他最不防备的时候，那些妖魔又出现了。可怕的黑夜，大多数的孩子觉得多甜蜜，而一部分的孩子觉得多可怕的黑夜。他怕睡觉，又怕睡不着觉，睡着也罢，醒着也罢，周围总是些鬼怪的形象，幻想中的幽灵，还有那些母胎中的幼虫，在童年将近时的微光中浮动，好似在疾病的阴影中荡漾。但这些幻想的恐怖，不久便将在大恐怖前面消失。这大恐怖是注视一切人类的死，古往今来的哲人竭力要忘掉它，否定它，而终于无效的死。有一天他在壁橱里摸索的时候，抓到一些不认得的东西，一件孩子的衣衫，一顶有条纹的小帽，他得意洋洋地拿到母亲前面，他非但不对他笑，反而沉着脸叫他放还原处。他并没马上照办，还要追问为什么，母亲一言不答，把东西抢过来放在他拿不到的一格里去了。他觉得莫名其妙，便再三地发问，母亲被逼不过，终于说出那是他没有出世以前早已死掉的一个小哥哥的衣服。他愣住了，他从来没听见讲过这件事。他静默了一会儿，还想多知道些，可是母亲好像心不在焉，只说他也叫做克里斯朵夫，可是比他听话。他提出别的问句，他却不愿意回答了，只说那个孩子在天上为他们大家祈祷。克里斯朵夫再也问不出什么，母亲叫他住嘴，让他安心工作。他似乎真是一心在那里缝东西，若有所思的眼睛也不抬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看见克里斯朵夫躲在一边生气，便对他笑笑，很温柔地叫他到外面去玩。这些话给了克里斯朵夫很大的刺激。哦，原来有过一个孩子，跟他一样也是母亲的儿子，取着同样的名字，差不多和他没有分别，可是 已经死了。死，他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大概是挺可怕的吧。人家从来没提到那个克里斯多夫，他完全给忘了。那么要是他死了，势必是一样的了。晚上和大家一桌子吃饭，看他们有说有笑，谈着不相干的事，他心里还想着那个念头，他要死了，感情人家还会这样快活。哎哎，他做梦也想不到母亲这样的自私，死了儿子还能笑。他对父母都恨起来了，很想为自己痛哭一场，预先哭自己的死。同时他也想提出一大串问题，可是不敢。他记得母亲叫他住嘴的口气，终于他忍不住了，到睡觉的时候母亲来拥抱他，他就问妈妈，他是不是也睡在我的床上？可怜的母亲打了个寒噤，勉强装着若无其事的声音问：“谁啊？那孩子，那个死了的孩子？”克里斯多夫声音很低，母亲突然把他紧紧地抱着说：“住嘴，住嘴。”他的声音在发抖，克里斯多夫靠在母亲怀里，听到他的心跳。两人静默了一会儿，随后他说：“小宝贝，这种话以后不要再提了，安心睡觉吧。不，这不是他的床。”母亲把他拥抱了一下，他以为母亲的腮帮湿了，只希望是真的湿了。他心里宽慰了些，原来他还是心痛的。但过了一会儿，听到母亲在隔壁屋里用着那种安静的日常听惯的声音说话，他又起了疑心，究竟哪种声音是真的，现在的还是刚才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了好久，得不到答案。他极希望母亲难过，当然母亲不快活他也要不快活的，可是那无论如何对他是一种安慰，可以减少他一些孤独之感。然后他睡熟了，明天他不再想了。过了几星期，有个在街上和他一起玩耍的孩子，到了平时该来的时候竟没有来。有人说他病了，从此他不来玩也没有人奇怪。事情已经有了解释，不是挺简单吗？一天晚上，克里斯多夫很早上了床，从他的一角看见父母屋里还亮着灯光，有人敲门，一位邻居的太太来谈天。他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照例编他自己的故事，并没把人家的谈话句句听清。忽然邻人说了句：“他死了。”克里斯多夫的血便马上停住，因为他知道那说的是谁，就屏着气听下去。他的父母大惊小怪地叫了几声，曼西沃又扯了他的粗嗓子嚷道：“克里斯多夫，听见没有？可怜的弗里兹死了。”克里斯多夫挣扎了一下，静静地回答说：“是的，爸爸。”他的气闭住了。可是曼西沃又顶了一句：“是的，爸爸。”你就会说这一句吗？你不觉得难过吗？路易莎很了解孩子，说道：“别闹了，让他睡觉。”于是他们把声音放低了，可是克里斯多夫竖起耳朵想听清所有的细节，什么伤寒，什么冷水浴，什么神志昏迷，什么父母的哀痛。听到后来他不能呼吸了，有股气塞着他直升到喉头，他浑身哆嗦，所有可怕的景象都印在脑子里了。尤其是他们说那种病会传染，就是说他也能像弗里兹一样的死。想到这里他吓得浑身冰冻了，因为他记得最后一次看见弗里兹是跟他握过手的，当天也曾在他屋前走过。可是他忍着不作声，免得给人家逼着说话。便是父亲在邻居走了以后问他：“ 克里斯多夫，你睡熟了吗？他也不回答。于是他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这孩子没心肝。母亲一言不答，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来揭开帘子，向他的小床望了望。克里斯朵夫赶紧闭上眼睛，装着他听见兄弟们熟睡的时候那种均匀的呼吸。母亲提着足尖走开了，他却恨不得留住他，告诉他说他怎样害怕，求他救救他，至少得安慰他一下。但他怕人耻笑，把他看作胆怯无用，而且心里也很明白，人家说什么也没用的。一连几小时，他痛苦到了极点，自以为病已经上了身，头疼得要死，胸口也不舒服。他万分恐怖地想到，完了完了，我病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一忽儿他在床上坐起来，低声叫着母亲，可是他们睡得很熟，他不敢惊醒他们。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这时期，死亡的念头把他童年的生活给毒害了，他的神经使他无缘无故地受种种磨难，一忽儿胸口受着压迫，一忽儿有一阵剧烈的痛苦，一忽儿又是喘不过气来。凭着他的想象力，他把自己吓昏了，以为每种痛苦里头都有那只吃人的野兽来取他性命。几次三番，就在母亲身旁几步路的地方，也没有给母亲发觉她受着临终的痛苦，因为她尽管胆小，还是有勇气把她的恐惧藏起来，而这股勇气是许多情绪混合成功的。第一是傲气，她不肯求助于人；第二是羞耻心，她不敢说出自己的害怕；第三是体贴，不愿惊动母亲。但他老在心里想，这一次我可是病了，病得很重了，这是咽喉炎呐。咽喉炎这名词是他偶然听到而记着的。哦，上帝，饶了我这一次吧。他颇有宗教思想，完全相信母亲说的话，说灵魂在死后升到上帝前面，如果他是前进的，可以进入天国的乐园。但他对于这个旅行非但不受吸引，倒反害怕。他一点儿不羡慕那些孩子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被上帝召了去，照母亲说是上帝奖赏他们。他快睡熟的时候，不免心惊胆战，唯恐上帝对他也这么来一手，骤然之间离开了暖和的床，给拉到空中，带到上帝前面，一定是挺可怕的。在他想象中，上帝有如一颗奇大无比的太阳，讲话的声音像打雷一般，那不是大大的受罪吗？眼睛、耳朵、整个的灵魂都会给烧掉的，何况上帝还会惩罚，谁保得了呢？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可惊可怖的事？ 他虽然不大聊聊，可是从谈话中能猜到身体要给装进一口匣子，孤零零地躺在一个窟窿里，在平时人家带他去做祷告的可厌的公墓上举目无亲。天哪，天哪，多惨哪！可是活着也不见得愉快，眼看父亲喝得烂醉，被他毒打，受别的孩子欺负，大人们的怜悯又多么难堪，没有人了解他，连自己的母亲在内。大家叫你受委屈，没有人爱你，孤零零的，孤零零的，一个人多么渺小。是啊，但就因为这个，他想活下去。他觉得自己有股怒潮汹涌的力，而这力又是多么奇怪的东西，他眼前还一筹莫展，他好像在很远的地方被什么东西堵着包着僵在那里，他完全不知道他要什么，将来变作什么，但这股力的确在他心中，那是他很清楚的，他在那儿骚动怒吼，明天，哦，明天，那他才来报复嘞。他有种如醉如狂的欲望要生存，为的是剪除暴力，主持正义，为的是惩罚恶人，为的是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哦，只要我活着，他想了一下，只要能活到18岁，有时他认为要活到21岁，那是最大限度了。他相信活了那些年纪，足够他统治世界了。他想起他仰慕的英雄，想起拿破仑，想起更古远而他最崇拜的亚历山大大帝，没有问题，他将来是跟他们一样的人物，只要能再活12年，10年，他简直不哀怜在30岁上死掉的人，他们已经老了，享受过人生了，要是他们白活了一世，那只能怪他们自己。但现在就死，那可什么都完了。年纪轻轻的死掉，在大人们心中永远留着一个谁都可以埋怨的小孩子的印象，真是太惨了。他想到这里就拼命的哭，仿佛他已经死了。这些关于死亡的悲痛，使他在童年时代受到许多磨难，直到后来他厌恶人生的时候才摆脱掉。在这片沉闷的黑暗中，在一刻浓似一刻的令人窒息的夜里，像一颗明星流落在阴暗的空间，开始闪出那照耀他一生的光明，音乐，神妙的音乐。不久以前，祖父送给孩子们一架旧钢琴，那是他的一个主顾预备扔掉而由他花了许多心血修理的像个样子的。这件礼物并没受到欢迎，路易莎觉得屋子里不再添东西也已经很窄了。曼西沃说爸爸米歇尔并没破费，那不过是堆烧火用的木柴。唯有小克里斯朵夫不知为什么对这件新来的东西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一只神仙的匣子，有的是奇妙的故事，好像祖父偶尔给他念几页而两人都为之着魔的天方夜谭。他听见父亲试音的时候，从中奏出一组轻快的爬音，仿佛阵雨之后暖和的微风在林间湿透的枝条上吹下一阵犀利的细雨。他拍着手叫再来一次，可是父亲满脸瞧不起地合上琴盖，说他完全不中用了。克里斯朵夫不敢再要求，可是老在乐器四周徘徊，只要人家一转背，他便揭开琴盖那一个毽子，好像掀起什么大虫的绿壳，想把关在里头的怪物放出来。有时他急忙中用力太猛了，母亲就嚷着，你不能安静一会儿吗？不准什么东西都乱动。有时他合上琴盖的时候压痛了手指，便哭丧着脸放在嘴里吮着。如今他最快乐的是母亲整天出去帮佣或上街买东西的时候，他听着他下楼到了街上了走远了， 只有他一个人了。于是他揭开钢琴，拖着一张椅子爬在上面，肩头刚和键盘一样高，那就行了。为什么他要等大人不在家呢？平常也没人拦着他不许玩，只要声音不太大，但当着别人他不好意思，他不敢，而且他们说话走动把他的乐趣给破坏了，没有人的时候才妙呢。克里斯朵夫屏着气，因为希望周围更静，也因为心里慌张，仿佛要去开炮似的。他把手指按上琴键，心就跳了。有时他把一个键子纳了一半就放手，再去纳另外一个，谁知道从这一个里出来的是什么呢？忽然声音来了，有些是沉着的，有些是尖锐的，有些是当当的响着，有些是低低的吼着。孩子一个又一个的听上老半天，听他们低下去没有了，他们有如田野里的钟声，飘飘荡荡，随着风吹过来又吹远去。细听之下，远远的还有别的不同的声音交错回旋，仿佛羽虫飞舞。他们好像在那儿叫你，引你到较远的地方，愈趋愈远，直到那神秘的一角，他们埋进去了，沉下去了，这才消灭了。哦，不，他们还在喃喃细语呢，还在轻轻地拍着翅膀呢。这一切多奇怪，好像是些精灵鬼怪。他们多么听话，让人家关在这只破旧的箱子里，这可弄不明白了。但最美的是用两个手指在两个键上同时按下去，那你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结果的。有时两个精灵是敌对的，他们彼此生气，扭打，怨恨起哄，声音变得激昂了，叫起来了，一会儿是愤怒的，一会儿又是很和气的。克里斯朵夫顶爱这种玩意儿，那可以说是被缚的野兽，咬着他们的锁链，撞着笼子的壁，仿佛要把它撞倒了跳出来，正像童话里的鬼怪给关在封有所罗门印玺的阿拉伯箱中。有些精灵却奉承你，又哄你，其实他们也只想咬人，而且都是火辣辣的。克里斯朵夫不知他们要什么，他们勾引他，使他神摇异荡，差不多脸红了。还有一些相亲相爱的音在那儿互相搂抱，好像两个人的亲吻，他们是妩媚的，柔和的，这是些善良的精灵，他们笑靥迎人，脸上没有一丝皱痕。他们喜欢小克里斯朵夫，小克里斯朵夫也喜欢他们。他含着眼泪听着，一遍又一遍地把他们叫回来，那是他的朋友，亲爱的温柔的朋友。孩子就是这样的在音响的森林中徘徊，觉得周围有无数陌生的力量偷偷地去着他，呼唤他，有的是为了抚慰他，有的是为了要吞掉他。有一天他被父亲撞见了，粗声大气的嗓子把他吓得发抖。克里斯朵夫以为做了错事，把手抱着耳朵预防猛烈的巴掌，可是父亲出乎意外的没有骂，他很高兴，他笑着，哦，你喜欢这个吗，孩子？他说着亲热地拍拍孩子的头，要不要我教你弹？怎么不要呢？他高兴极了，嘟囔着回答说要的，两人便一起坐在钢琴前面。这一回克里斯朵夫是坐在一堆厚厚的书上了，很用心地上他的第一课。他先听说这些咿咿呜呜的精灵都有古怪的名字，中国式的，单音节的，甚至是单字的。他觉得很诧异，他另外造出一些美丽动人的名字，好似神话里的公主一般。他不喜欢父亲提到他们时那种轻侠的态度， 而且他召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些精灵了，在他手指底下滚出来的都显得神情冷淡。但克里斯朵夫仍旧很高兴地学到了音与音的关系和等级，那些音阶好比一个王统领着一队兵士，或是一队鱼贯而行的黑人。他又很诧异地发现，每个兵士或每个黑人都可以轮流地做王、做领袖，带领一个同样的队伍，甚至在键盘上可以从下到上引出整个的连队。他喜欢抓住那个支配他们的线索来玩，可是这些比他早先发现的要幼稚多了。他再也找不到那个迷人的森林了。然而他很用功，因为那也并不沉闷。父亲的耐性使他很奇怪，曼西沃毫不厌倦地教他把同样的功课来了一遍又一遍。克里斯朵夫不明白父亲怎么肯这样费心，难道是喜欢他吗？哦，他多好，孩子一边用功一边心里很感激。要是他知道了老师的存心，他就不会这样满意了。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